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 40.1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现在是8月10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质疑中国是否仍然履行南中国海非军事化的承诺，俄罗斯希望同土耳其恢复全面的外交关系，美国增援利比亚以打击伊斯兰国。距离美国大选日不够三个月，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正在试图重振声势，在之前他的竞选阵营合约的争议，民意调查数字亦不断下跌。
We are ready to show the world that America is back bigger and better。
川普在出席一个竞选集会上声言，已经准备好向全世界显示美国会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强大。不过川普有关美国国内的拥有枪械权利的言论就引发了新一波的争议。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建设活动，使人质疑中国是否愿意遵守它的非军事化的承诺。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最近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的多处岛礁上面加建了飞机机库。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这样说的。
I would say that this type of potentially dual-use construction activity has raised tensions in the region.
特魯多說這類可能作為軍民兩用的建設活動加劇了地區緊張局勢，亦都引起了外界質疑中國是否願意遵守習近平主席去年9月有關中國無意在斯普拉特利群島，中國稱之南沙群島軍事化的聲明。這些行為降低了這個地區對中國是否願意通過非脅迫方式解決分歧問題的信心。特魯多還說，美國如同以前一樣再次呼籲各方停止在有爭議地區填海造島、發展新設施和對前哨基地更多的軍事化，呼籲各方應該利用7月12日仲裁庭裁決所帶來的機遇，对在有争议地区如何进行合适的行为和活动达成共识。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最近在它的网站上面发布文章和图片，说7月底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中国已经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是南沙群岛的永暑礁、主壁礁和美济礁等三座岛礁上面修建了战机型的机库。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朝着全面恢复同土耳其的关系而努力，但是说重建贸易关系将会很耗时。普京星期二在圣彼得堡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之后说，摆在大家前面的是要复苏经贸合作的艰巨工作，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但需要一些时日。埃尔多安又说，两国将会恢复他们年贸易额1000亿美元的目标，并且加速恢复包机运营。这位土耳其领导人又表示，他准备同俄罗斯共同建造一条天然气管道，并且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兴建土耳其首座核电站的协议。两位领导人同意之后再举行会谈，在如何解决叙利亚危机的问题上面求同存异。土耳其同俄罗斯支持叙利亚内战的敌对双方。美国在利比亚增加空袭可能促成一轮压制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行动的开始，该组织仲是试图坚守他们在北非的一个重要的要塞。星期二美国非洲司令部宣布对伊斯兰国在苏尔特的据点实施了8次空袭，这个重要的沿海城市是这个恐怖组织行动的一个基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特种部队亦都在该个地区进行一些协调，不过这名官员 并冇讲细节。美国至今已经对伊斯兰国组织总共进行了28次空袭，呢次系敖德塞闪电行动嘅一部分。呢、这个行动系应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嘅请求，喺8月1日开始嘅。忠于民族团结政府的武装力量在同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战斗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已经迫使他们后退至苏尔特市中心，在那里政府军遭受到强烈的抵抗，战斗陷入胶着。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指责媒体将他星期二有关拥枪权利的讲法曲解为暗示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使用暴力。由于美国最高法院目前有位有大法官的空缺，而且下一任美国总统可能会提名几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川普表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可能会大幅度修改宪法第二修正案，这项修正案保证美国人拥有枪支的权利。川普对民众说，如果被克林顿挑选法官，民众就没有能力了，不过拥护宪法第二条修正案的人或者有办法做一些事情，但是是什么他并不知道。在几个小时之后，川普对福克斯电视台新闻节目说，他指的是一场政治运动，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而希拉里·克林顿的阵营认为川普的这句话更具有威胁性。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经理罗比·穆克发表声明说，一个谋求成为美国总统的人不应该以任何方式暗示采取暴力。美国工人的劳动效率在第二季度下滑，这个下滑势头已经持续了12个月，引起大众对企业利润和保持最近就业市场的活跃的能力感到担忧。美国劳工部星期二报告说，在4、5、6、3个月，美国的生产率按年率计算下滑了 0.5%。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出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哋一个钟头听众热线嘅，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嘅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嘅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主要探讨有关川普有关北约嘅言论引起咗美国外交专家嘅担忧。我哋会报道更多的共和党重量级政界人物宣布离弃川普，而川普就目前试图重振他的选情。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继审查政治立场，否决多名主张所谓港独的参选人入闸参选今届的立法会选举，最近再有候选人的入屋邮递文宣的字眼被香港的选举当局审查。当中香港众志的主席罗冠聪的选举邮递文宣有前途自决公投这字眼，被当局指抵触了香港基本法。香港众志以后备版的星星、月亮等图案代替自决以及公投这些字眼，才可以获得当局批准邮寄。不过同样在邮递文宣上印有自决等等字眼其他候选人，经过当局审理之后都不需要修改敏感字眼。罗冠聪就质疑香港当局选择性审查，可能会提出司法复核。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距离9月4日的香港立法会选举还有3个多星期，各区候选人最迟要在星期五，即是8月12日，将印好的入屋邮递文宣交给邮政署投寄。最近被新界东选举主任否决参选权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参选今年2月底举行的新界东立法会补选的时候，因为竞选通函印有自治、勇武抗争等的字眼，香港邮政拒绝免费邮寄。类似事件最近亦都发生在部分立法会选举候选人身上，而当局的审查准则受到质疑。 参选香港岛地区直选的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和参选新界西地区直选的朱海迪等自决派候选人和公民党多位候选人，因为邮递版的选举传单印有自决、公投等的字眼，被当局审查。香港邮政署最近回复香港苹果日报查询的时候表示，有17位候选人名单的选举通函未完成审批处理，香港邮政会检视样本内容是不是符合法例要求，并且咨询选举事务署，署方依法律意见或者会不接纳选举通函的内容。罗冠聪星期一，即是8月8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的选举入屋邮递文宣原版是印有民主自决、推动民间公投和自主未来等的字眼，最近选举事务署表示，原版的内容有一个段落提及香港未来会有自决公投，内容和字眼有问题，不可以在免费邮寄的文宣出现。罗冠聪表示，吸收了今年年初梁天琦参选新界东立法会补选的经验，知道选管会会对候选人的邮寄文宣作政治审查，所以香港众志有两手准备，除了原版之外，同时提交以星星、月亮等的图案代替自决、公投等字眼的后备版文宣样本，而后备版的样本通过当局的审查，可以经邮政署免费投寄入屋给香港岛的选民。罗冠聪认为当局的做法是针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审查，
他这个很明显是对我们的政治主张上面的思想审查，令到我们没办法更加有效率地将我们的理念传播到去给每一个选民、每一个市民给他们听，这个是很明显的。至于是不是年轻人，都某程度上他针对一班就是譬如我们这些提倡自决或者其他提倡独立都是相对年轻的群体，你都可以说是其实他对于年轻人的针对性更加强。
23岁的罗冠聪是今届立法会选举最年轻的候选人，他向当局提交的各类公仔版邮寄文宣，除了以星星、月亮、太阳等图案代替自决、公投等的字眼，并且加上警告你正在阅读一份受宇宙级政治审查的选举邮件的讽刺字句，下面印有网址提醒选民可以上网浏览没被审查的选举文宣。罗冠聪表示，希望以讽刺的手法凸显当局政治审查的荒谬。
我们都希望做到出来，就是令到人们知道这份邮件是受到审查，我们是被选举事务处去打压，这个是我们想带出的讯息。
今届香港立法会选举，选管会在7月中提名期开始之前两日，突然新增一份确认书，要求参选人在报名的时候额外签署，表明拥护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等三条基本法条文。而多位选举主任审查参选人的政治主张，否决被认为是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和本民前的梁天琦等参选人的参选资格。最近当局又针对部分候选人的邮递选举文宣的字眼和内容作政治审查。罗冠聪认为香港的选举越来越中国化，担心日后的选举政治审查会越来越多，亦都可能在9月4号立法会选举投票日之前，针对文宣的内容或者是候选人在选举论坛的发言，再否决某些候选人的资格。
当然会害怕，你会看到个趋势都是越来越紧缩，我们的人权自由，人家都是笑这个伊朗式选举，就是等个官方审查了你的政治背景才放你进去，这个绝对是会更加恶化下去的。但是另调翻转头，就是香港人都要问一下自己有啲咩抗争，有咩抵抗可以做到。
代替主张港独的本民前梁天琦出选新界东的梁仲恒，星期二下午透过个人社交网站表示，他印有革命和将独立两个字藏在字句当中的选举邮寄单张已经获当局批准，可以邮寄入屋，并且上载有关单张的样本。梁仲恒的邮寄单张正面印有被禁参选的梁天琦肖像，配以本文前的蓝色主调，并且引述梁天琦被选举主任裁定参选提名无效之后在记者会上所讲，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单张背面就印有今日独善其身，他朝孤立无援，其中独和立两个字特别以蓝色标示，其余就是黑字，似乎是暗示本文前的港独主张。旁边附注表明，单张上的每字每句都受政权和谐，即是和谐处理，呼吁支持者到街站进一步了解梁仲恒的参选理念。其他亦都有在选举邮寄文书提及自决的候选人，包括参选新界西的朱海迪，他的选举邮件在上个星期已经获得当局批准，可以邮寄给选民。而公民党香港岛地区直选候选人陈淑庄的邮寄文书有提及前途自主的字眼，最近亦都获得当局批准。罗冠聪表示，他的选举邮寄文宣可能是唯一一位候选人需要过滤才能够免费邮寄。他质疑选举事务处对待参选资格和候选人文宣的准则不一。罗冠聪认为公平和自由是选举的重要原则，批评选举事务处对待香港众志的选举邮寄文宣是带选择性的政治干预。
我覺得呢個必然係有針對性啦，因為你會見到即係其他好多黨派啦，亦都係可以過到關，唯獨係我哋過唔到。咁好明顯，佢就係針對住一啲，譬如話我哋專會係會搞社運啊，或者好明顯咁提倡民主自決嘅路線嘅人係會針對我哋去攻擊啦。咁呢個都係令到我哋幾煩惱。
罗冠聪表示，现时没有针对其他候选人有自决等字眼和内容的邮寄选举文宣获得批准，而他的文宣需要公仔过滤版才获得批准，提出上诉，避免拖其他人落水。罗冠聪仲话，考虑在9月4号立法会选举投票日之后，就选举邮寄文宣受到政治审查，提出司法复核。公民党党魁梁家杰星期一，即是8月8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公民党所有立法会候选人团队的入屋选举单张，包括印有前途自主的字眼，都获得邮政署批准。他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为什么邮政署的审批准则因人而异。
为什么有些人说相类似的事又会被排拒呢？是不是政府现在要筛完的事才给香港人看呢？如果是这样，基本法26条保证我们的选举权，透过我们的票箱，透过我们的选票来做选择，是不是打一个折扣呢？如果是这样，香港的公平选举就荡然无存的了，是吧？当然我们希望呢，即係呢一啲咁樣嘅事情咧，係唔發生啦，係嘛？咁政府盡量盡快撥亂反正，一定係好啲嘅。
記者問及會唔會擔心選舉主任進一步監察選舉論壇同埋選舉文宣嘅內容，再否決候選人嘅資格？梁家杰表示，在特首梁振英治下嘅香港已經冇規冇矩，乜嘢事都可能發生。
我哋享有嘅自由咧，亦都漸漸好似被獨裁所取代，法治咧係被人治所取代。咁你話係咪一啲嘢，我哋之前諗住都唔會咁離譜喎，都唔會發生喎。咁以前我哋都唔諗過佢會政府會篩完啲人先俾香港人選㗎。以前我哋都唔會諗政府會揀完啲嘢先俾我哋睇㗎，係咪？咁但係而家都發生咗，咁所以冇乜嘢係唔會發生嘅。我淨係呼籲香港人咧， 就雖然啊，而家係梁振英喺度極度破壞香港嘅固有嘅規矩，但我哋唔好氣餒。
支持港獨的香港中學生陳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有留意選舉主任最近政治審查候選人否決港獨派的陳浩天、梁天琦等參選人的資格。陳同學反對當局的政治思想審查，加上最近對候選人郵寄傳單的內容審查，他認為將會激起香港年輕人更激烈的反抗。
越打壓，我哋嘅聲音就越激烈，我哋嘅行動就會越嚟越激進。中共越逼越香港人逼到去一個死胡同咧，我諗香港人咧，就算再冷靜、再和平、再理性，都會行上激進嘅呢一步。
香港選舉事務處回應傳媒查詢，在處理羅冠聰和梁仲恆的兩份選舉郵件上以什麼準則作審批的時候重申，香港郵政負責批核選舉郵件樣本，若其就內容向選舉事務處查詢，選舉事務處會按相關法例及每宗個案的情況，有需要的時候徵詢法律意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距離美國大選日只有不夠三個月的時間，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正在试图重振他的声势，在之前他的竞选阵营陷入了争议的民意调查数字继续下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重振选情的最新动作包括重新聚焦经济问题，很多选民说他们关心的头号选举议题是经济。
We are ready to show the world that America is back bigger and better。
川普说他们准备好向全世界显示美国又回来了，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川普星期一在底特律发表演说，列出他的经济方案，包括减税、刺激就业增长，并且重新谈判贸易协定。抗议者一再打断他的讲话，川普希望扭转逆势。在此前的一个星期，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全国和关键州的民意调查数字大幅上升。川普的代理人譬如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试图使寸寸不安的共和党人放心，他说
I remember George Bush the first being 16 points down to Dukakis going into September.
朱莉亚尼说他记得1988年进入9月的时候，老布殊比杜卡斯基落后了16点。希拉里·克林顿在佛罗里达竞选时敦促选民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川普提振选情的举动，他反驳他所形容的川普对未来悲观的看法，他说
And I am proud to be on the side of those who want to build a positive.
希拉里·克林顿表示，佢自豪嘅企喺呢啲人嘅一边，佢哋希望建立一个积极乐观嘅未来，希望使经济为每个人都带嚟益处，而唔系只造福于嗰啲顶层嘅人。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话，川普扭转选情嘅最佳机会，可能要等到定于下个月开始嘅总统辩论。佢话。
I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going to come down to the first debate in Hofstra University in Long Island.
德弗兰克表示，他仍然相信这个要取决于第一场辩论。这场辩论计划于9月26号在纽约长岛的霍夫斯特拉大学举行。他觉得在那个星期结束的时候，大概就知道谁将是下届总统。维吉尼亚大学的海尔·康提克说，同时川普必须避免重犯一些错误，譬如他最近和一对穆斯林父母的争吵，他们的儿子是美国陆军上尉，在伊拉克阵亡。康提克说
And I also think that there are the sorts of things that might turn off a small but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Republican electorate, particularly those.
康提克说，他亦认为这些事可能会使川普失去一批人数不多，但是是共和党重要组成部分的选民，特别是那些可能更加关注国际事务，觉得川普太过粗糙，不适合做总统的人。川普还要应对更多的共和党人弃阵而走的现象，这个对川普讲不的共和党人，包括缅因州国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 仲有50位签署联名信的前国家安全顾问，他们的联名信警告说，川普将是美国历史上最鲁莽的总统。签署联名信的包括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两位前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和迈克尔·切尔托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说，美国或者不会自动保护受到攻击的北约盟国，这个在华盛顿外交政策圈引起了关注。外交专家认为这个情景会削弱欧洲，并且减少了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波亚德·查夫斯基在华盛顿报道。
Not going to let people take advantage of us.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对纽约时报说，如果当选，他会为美国如何回应北约成员国遭受攻击制定条件，这个使公众对北约联盟的未来产生担心。而目前北约在欧洲的影响力正在上升，川普说他首先要看这些国家是否分摊了足够的北约经费。传统基金会外交政策中心主任卢克科菲说，不管谁当选下届美国总统，都需要北约成员国身份是一件黑白分明的事情。他说，
You're in NATO or you're not in NATO. If you're in NATO, you get the automatic security guarantee. This is how the alliance works.
传统基金会的卢克科菲说，你或者是北约成员，或者不是北约成员。如果你是北约成员，你就自动得到安全保护。这个是北约联盟运作的方式。这个是自从冷战之初北约成立起一直就有的运作方式。从这个立场有任何偏离，对北约来讲都是危险的。并向俄罗斯发出错误的信号。北约立盟条约规定了集体防御，但由每个成员国自己决定采取其视为必要的回应行动。大西洋理事会研究跨大西洋关系的专家杰弗里·格德明担心，川普的最新言论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他说，
I think this would weaken Europe. I think it would diminish American influence. I don't think it would be helpful.
大西洋理事会的杰弗里·格德明说，他认为这个将削弱欧洲，他认为这个将减少美国的影响力，他不认为这个会有所帮助，一点建设性都没有。两位专家都说，总部在布鲁塞尔的北约为欧洲提供的安全和稳定，也都使美国获得了很大的益处。美国之音记者波亚德·塔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日本正在努力建造一支两栖作战部队，并且得到美军的密切协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罗伯特内勒上将8月9号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美军正在帮助日本建立一支强有力的两栖作战部队。他说，内勒上将说，日本陆上自卫队正在非常努力打造两栖战斗旅的能力，美国乐意亦自豪的在这个过程中做他们的伙伴。海军陆战队另外一位指挥官今年6月表示，日本这支两栖战斗旅预计会在2018年取得初始作战能力，并在2023年前完全达到作战能力。防务专家说，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咄咄逼人举动驱使日本快速发展两栖作战能力的决心，包括添置日向号直升机航母等具有两栖登陆能力的装备。内勒上将说，美日两国正在以这些军舰作为平台培训两军的联合两栖作战能力。他说，内勒表示，美国认证了美国的鱼鹰式飞机能够在这些军舰上着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亦上过这些军舰，美国会继续培训日本陆上自卫队，而他们会继续打造和强化这项能力。 美军在日本冲绳驻有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内勒上将说日本建立自己的两栖作战部队将如何影响美军在冲绳的驻军目前还难以预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德萨斯州一名婴孩死于寨卡病毒，叙利亚阿勒颇有超过200万人断水断电，联合国呼吁各国改善原住民受教育的机会，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官员表示，一个婴儿出生之后没多久死亡，婴儿的母亲在怀孕期间去过萨尔瓦多，这个病例被认为与寨卡病毒有关。德州哈里斯郡卫生部门执行主任伍默尔扬星期二宣布，几个星期之前死亡的这个婴儿患有小头畸形症，这个症状与寨卡病毒感染有关。星期五公布的试验结果显示，婴儿的母亲确实感染了寨卡病毒。德州的卫生官员说，德州目前还未有得到有关寨卡病毒通过蚊传播的病例，这次是美国发生的第二例因寨卡病毒导致的死亡。第一个案例是犹他州一位老年男子在今年6月去世，他死亡的原因是寨卡病毒感染，亦都有其他啲健康嘅问题。据信呢位老人家系喺国外旅行期间感染上呢种病毒噶。卫生官员并冇话佢去咗啲咩嘅地方旅行。联合国星期二警告话，叙利亚嘅城市阿勒颇嘅200多万人已经断电断水。联合国呼吁交战各方停止战斗，修复遭受到破坏的基础设施，运送人道援助。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负责人奥布里安在纽约对媒体表示，他们准备好了救援物资，包括食品、医疗用品、救护车、发动机燃料、饮水等。他又说，如果有一条安全的通道，他们能够在24小时到48个小时之内将这些东西送入去。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多次呼吁交战各方每个星期为人道救援停火48小时，给外界将急需的救援物资运送给阿勒颇的居民，并且将他们疏散出去，但这个要求还未有得到实现。奥布里安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使用自己的影响力谋求停火的实现。这个星期的战斗严重地摧毁了阿勒颇的水电基础设施，而这个城市东西两部分的主要运输线已经被切断了几个星期，这样使到原本就很严重的人道局面雪上加霜。联合国呼吁所有国家改善全世界3.7亿原住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8月9日世界原住民国际日强调，世界有必要缩小原住民学生和非原住民学生之间长期存在的成就差距。他说他呼吁各国政府改善原住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在学习的地方反映原住民的历史和文化。潘基文是在一份声明之中讲的这番话的。联合国又表示，受到文化上和语言上的合适的教育是原住民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联合国即将发表的一份报告之中可能会提到一个事实，这个就是加拿大最北面的纳纳姆特地区的因纽特高中的毕业率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巴西参议院投票同意开始对深陷困境的罗塞夫总统进行弹劾审讯，这个举动有可能将权力正式移交给他的前副总统、现任临时总统特梅。参议院辩论持续到星期三凌晨，但是结果非常明确，参议院以59-21的多数投票支持推动弹劾程序。参议院只需要简单多数就可以决定给罗塞夫接受审讯，但是最后投票就需要2/3的多数才能够通过，这些将会在8月底的审讯之后进行，而参议院在今年5月要他停职。 里约奥运会进入到第四日，美国游泳选手菲尔普斯又囊括了两枚金牌，将个人职业生涯的金牌总数增至21枚。他在男子200米蝶泳比赛之中惊险夺冠，并且带领男队赢得200米自由泳接力赛的冠军。美国队的另外一名游泳明星雷德基赢得了女子200米自由泳比赛的冠军，斩获他本届奥运会的第二枚金牌。他还在星期日赢得了女子400米自由泳的金牌，打破了他本人在这个项目之中的世界纪录。美国女子体操队连续第二届夺得奥运会女子团体体操金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克 40.1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们有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 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有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维吉尼亚州的清真寺发起了探访当地的医院病患的义工项目。我们会报道有关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助长矛盾挑战当地警察的形象。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北京对台政策的一个新的武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大陆的国台办近日一次性公布了33个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也就是所谓的青创基地示范点的名单，远超过去一年在中国13个城市先后成立的22个青创基地和示范点的总和。中国的国台办说，成立这些创业基地是为了给台湾青年到中国大陆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提供更多的机会。但有台湾的媒体报道认为，中国国台办的这个大手笔是将统战的目标直接瞄准了占台湾人口接近三分之一的740万台湾青年人，也就是未来台湾民意的决定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是台北的报道。
2015年1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宣布设立总规模400亿元人民币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用于辅助创业创新和产业升级。在当年3月中国人大政协两会闭幕后的中外媒体记者会上，李克强表示欢迎台湾的年轻人到大陆创业，这个为日后国台办出台吸引台湾青年创业的举措定下基调。2016年6月18日，首个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在深圳福田 CBD 正式挂牌成立，到10月份又有7个省市成立了12家创基地，12月再添8家。这些青创基地或者海峡两岸青年就创业示范点，都是由国台办协同各地方台办出资授权，地方单位承办，提供硬件设施，以招收台湾青年入园数量作为主要业绩考核指标。位于上海金山工业园的上海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是上海的第一家两岸青创基地，成立于2015年10月。该青创基地7月26日在台北创新实验室举办了上海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大赛台北站的复赛。主办方负责人上海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的董极在比赛间隙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承办两岸青创基地的目的之一是将中国经济转型的部分红利让利给台湾的青年人。董极说，这个中国市场是全世界，不单止是中国大陆，亦是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都是两岸的中国人可以一起来做。这个机会如果不来参与，就拱手让给其他国家的人来参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市场在那边，就看你有没有机会来争取去参与。他们考虑到给一些台湾的青年人有这样一个自我发展的机会。
各个青创基地为吸引台湾年轻人进驻，纷纷开出极其优厚的条件，好到令人难以置信。 是有台商大本营之称的广东东莞。这里的两岸清创基地为开出的条件是两年免费办公室和两年免费的住宅，另提供最高200,000元人民币，合约100,000新台币的创业启动资金，而且不用归还。号称台湾味最浓厚的南京麒麟两岸中小企业创新园甚至提供幼儿园，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协助办理配偶和子女的2到5年多次入境的大陆居留证。毕业于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的林佩莹，半年多前在上海金山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创办了自己的一间企业管理咨询公司，从事网络企业形象策划、公关活动策划和创意设计服务等方面的业务。他说他们有3零政策，一是零租金、零成本、零负担，可以说是很方便，就是说可以直接打包入住。他身边就有一些创业的朋友，这样政策对他们来说很方便，就等于直接入去就可以有办公室。
这么优厚的条件对台湾青年人的诱惑力无疑是巨大的。来自台湾中部彰化的林明宇，目前还在高雄应用科技大学读硕士。他表示，他们的五人团队正在寻求创业的机会，虽然台湾亦积极营造适合年轻人创业的气氛，但是与中国大陆相比，台湾在资金支持方面明显逊色。林明宇说，他自己觉得台湾在筹措资金或者是找投资的方面比较困难一些，比较多的就是比赛，他们可能亦会去辅导你去创业，但是他们的补助和辅导部分比较少一些。亦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台湾科技企业看重中国巨大的市场，希望能够借助两岸青年创业基地进入中国市场。沈祖望是台湾花莲卫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沈祖望表示，他们可以借此同一些人士进行联接，特别是那些导师和业师，他想借由他们的帮助，至少在大陆市场方面可以比较顺利的进入这个市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商学院科技管理与智慧财产研究所所长郑志普表示，他个人很乐见中国大陆两岸青年创业基地这个模式给台湾带来的积极作用。郑志普说，现在大陆在创新创业上的气氛是非常强烈，特别在平台方面，包括 BAT 即是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三家公司，大家都想去了解创新的商业模式是怎样在大陆发展起来，而这些创新的商业模式实际上造就了非常多的微企业发展。同学亦会想去看一看那边的环境，他们去看了体验之后会有一个了解，但是不见得未来一定会在那边发展。
但不是所有台湾人都对对岸以如此优厚的条件吸引台湾年轻人才去中国大陆创业感到轻松的。台湾商业周刊在7月18日到24日的一期杂志中，就着这个议题进行深入详尽的报道。报道援引台湾中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员张荣峰的观点，说太阳花学运之后，中国调整了两岸政策，年轻人成为中国统战的大重点。中国的“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在两岸政策中要强化对所谓三中一清的影响，亦即中南部中小企业、中低收入者和青年。商业周刊的报道说，锁定台湾年轻人是因为他们正是一路经历李登辉到陈水扁的时代，对中国不是仇视就是恐惧。上海金山两岸青年创业基地的董极反驳了这种观点的。他说，台湾年轻人在大陆发展、在美国发展、在其他地方发展，发展之后还是他本身获得的也是台湾人民嘛。他如果去到美国发展，他难道就不是台湾年轻人吗？他到大陆发展，如果发展成功，增加的也都是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
从现实来看，北京这次的大手笔正在发挥作用。在上海创业的林佩莹表示，到对岸后亦不会就两岸问题和大陆人进行讨论，但是事后会整低下来仔细体会大陆人的想法和看法。林佩莹说，或者听完他讲之后会觉得好像他讲的有一些道理，或者他在当面的时候会跟他针锋相对，但是回到家思考会不会以前他的想法，不一定是绝对的。 两岸政策观察人士、台湾国立中央警察大学教授董立文认为，虽然北京拉拢台湾年轻人的做法会收到一些成效，但是不至于根本性改变台湾人民对两岸关系的基本睇法。董立文说，因为这个很简单，其实过去30年来，中共对台商一样的道理，对台商亦是这种让利，这种所谓的围台的措施亦实行了30年，当然会对台湾的民意有影响，但是不会改变台湾人民对两岸关系的基本态度。不过即使是不能够完全笼络住台湾年轻人的心，如果能够吸纳到台湾的年轻人才到对岸创业或者就业，他本身对北京来讲算是一个不小的成功。上海金山两岸青年创业基地的董极说，台湾青年身上有很多优点是被中国年轻人不具备的。董极说，台湾年轻人更加自由，更有活力，而且他们对创业的意愿度会更高一些，很有想法，很有冲劲。台湾的发展比大陆要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大陆要高得多，这个有优势的地方，亦有些产业领域亦有优势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经常发生在非洲裔美国社区的警察枪击事件，在过去两年来一直都是新闻的重点。最近几个月以来，重大的袭警事件亦引起关注，持续的枪械暴力正在加剧警察和非洲裔美国人之间的矛盾。加州洛杉矶等这些大城市在街头甚至空中都加强了警力去确保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就走入南洛杉矶一个贫穷的少数族裔居民区，带我们看一看当地在这种新的冷酷现实之下，警察是怎样去应付。下面有报道的内容。
眼前的这些小孩并没有意识到，在很多社区非洲裔美国人和警察之间存在的种族矛盾。他们知道的只是跟这位警察在一起很开心，而且他的车很漂亮。洛杉矶警察局的扎迪博菲斯说，
Being a role model to these kids out here in the park, hopefully do my part in the community. That's what I enjoy the most.
博菲斯说，在这处公园做小孩子的榜样，并且希望能够为社区尽自己的一份贡献，这个是他做警察最快乐的环节。洛杉矶警察局说，这种社区投入意义重大，能够帮助消除对当地执法部门的负面看法。不过去一次洛杉矶市政厅，就能够见证那种挥之不去的负面印象。真是黑人生命运动的抗议者要求将洛杉矶警察局长开除。一个委员会发现，洛杉矶警局的一名警察去年开枪打死一名黑人女子，并没有违反规定，这个引起抗议者的强烈不满。警方说，那名女子拿着刀走近警察，有些人不相信这个说法。真是黑人生命组织者梅丽娜·阿卜杜拉说，
Los Angeles like pretty much every police department in the nation has a severe problem.
阿卜杜拉说，洛杉矶和国内差不多每个警察局一样，在对待所有人，特别是对待黑人、穷人和心智有障碍的人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洛杉矶对种族矛盾并不陌生，20多年前警察殴打非洲裔美国男子罗德尼金之后引发骚乱，当时住在洛杉矶的人包括警监安德鲁尼曼对此记忆犹新。他说，
It really touched me personally because that was not the Los Angeles that I grew up in, but I'm glad I stayed because I think we took our lessons learned.
尼曼说，当时这件事真是触动了他，因为那个不是他长大时候的洛杉矶，不过他很高兴留在这里。他们学到了经验教训，并且发展壮大，现在他们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承认他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尼曼说，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正在助长目前的这种种族矛盾。他说，
Twitter, Facebook, Instagram, Vine, all of these social apps allow the public.
尼曼说，推特、脸书、Instagram、Vine 所有这些社交媒体应用软件，使普通大众能够拿出自己的智能手机，将一个动态状况拍下来，立即发出去，使全世界都看到，但是就没有任何上下文背景，没有任何全面理解。其他人士说，新技术对警察有更多的问责。不过争论的双方都说，这种印象必须改变。危机干预工作者前帮派成员司机普汤森说，
We have to address the pain in the community. Stop labeling the community as violent, but address that pain and offer resources to the people.
湯森表示必須處理社區的痛苦，要停止被社區貼上暴力的標籤，但是一定要處理各種痛苦，並且為痛苦的人提供資源。珍視黑人生命的組織者梅麗娜·阿卜杜拉表示，他們希望將他們的經費投入到提供足以維持生活的薪水甚至健康資源、方外項目、危機干預和防止工作等方面。在南洛杉磯，很多居民並不介意在這樣的防止幫派活動上提到更多的警察。一位南洛杉磯居民包比·約翰遜說，
We have good cops and then we have our bad cops. And honestly, our good cops, we only see our good cops.
約翰遜說他們有好警察亦有壞警察。說真的，他們希望好警察能夠經常來社區參加這樣的活動。警方和社區居民都同意，構建這樣的關係是向建立互信邁出的一步。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艾琳從洛杉磯發來報導。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维吉尼亚州瀑布城的达尔希吉拉清真寺正在展开一项派遣他们的成员探访并没有亲属或者朋友的医院病患的志愿者项目。这个项目由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名巴勒斯坦学生发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纳伊姆的报道。
当一个人生活在一个新的国家，没有亲朋好友，就算是一场小病都会觉得非常难挨。艾丽雅·哈马德就有过咁样嘅经验。
I'm here in this country, mostly without my family. I have like stone in my like kidney.
哈马德话：呢个系一个个人嘅经历，绝大多数都唔系同家人一齐。佢曾经有肾结石，做咗只需一日嘅手术，但佢感觉到咗关爱嘅需要。好多人佢哋系冇家人喺一齐，因此哈马德产生咗探访医院病患嘅谂法。佢联系咗位于维吉尼亚州瀑布城嘅达尔希吉拉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当时正计划展开为社区服务的家庭照顾项目。达尔希吉拉清真寺被哈马德担任病患探访项目的负责人。2009年项目启动的头一年就吸引了30多位的义工。格拉姆·巴尔兹利是维吉尼亚医院中心的住院牧师，他说
Visitors from the mosque have badges that look very much like mine.
挂来自那座清真寺的探访者拥有与他佩戴好似的证件，一张照片，一个显示他们做过结核病的测试的标识，这个就是为了保护病人每年都需要做的。苏拉亚·胡塞恩和雷雅丽·哈拉夫都是这个项目的义工。
I started the program in January and I visit approximately between 3 or 4 patients a day, so maybe about 12 to 15 patients.
哈拉夫说他今年一月开始做这个项目，他每日差不多访问3到4个病患，每个星期访问差不多大约12到15个的病人。
Minimum is once a week, but sometimes I come by myself because I have the kids. So sometimes I sneak night time when.
胡彩欣话每星期最少一次，但有时候佢自己一个人嚟，因为佢有家庭，所以有时佢夜晚嚟，嗰时唔系平时嘅探望嘅时间，咁样佢就可以同病人交谈。伊玛目乔哈里阿卜杜勒马里克系达尔希吉拉伊斯兰中心嘅社区联络主任，佢话。
The people who come and visit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many times we think they're giving something.
他说去医院探访病患的人很多时候他们认为是给病患一些帮助，是不是真的呢？实际上你是同真主之间的事，你送礼物给一个人，那个人或者是病人，或者他是刚刚生产完，你正好在那里。哈马德说为这个项目找义工并不容易，但他和他的团队决心继续进行这项他们觉得很有意义的工作。美国之音记者纳伊姆维吉尼亚州瀑布城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使用旧建筑里面的废弃木材，李克海利制造的吉他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海利从祖父那里学到了木匠的手艺，但是这名镖客的专业科班毕业生的技术呢，主要是他这几年自己钻研出来的。现在海利的吉他生意就非常受欢迎。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在华盛顿报道。
李克海利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自制木质乐器，但是直到10年前的一次，电影导演吉姆·贾木许将他阁楼天花板上的旧木给了海利，他才开始用从旧旅馆、酒吧和教堂收集来的废弃木材制造吉他。他说
be a customer in the shop, and I got to know him a little bit, and he offered me the wood. So I said, sure, you know, so he...
海莉說,賈木許是他店裡的一位顧客, 所以他就跟他有些熟,他當時問他要不要木材, 然後他就派工人運過來一卡車, 第一次他就是用這些賈木許天花板上的木材開始製造吉他, 那批木材中很多都有100年以上, 他們是19世紀從紐約上州砍下來的雪松木, 用於修建紐約市的房屋, 海莉說,
And it's sort of this alchemy that happens, especially in the roof area, where it gets over 100 degrees at night and then cool.
海莉說屋頂的部分木材在晚上經歷100華氏度的高溫,然後變涼, 他說日頭很熱,晚上就很涼, 這些木材不斷經歷這個變化,就好像某種煉金術,這個使他們的共鳴效果更好, 這個是因為樹枝結晶,留下很多細孔而於震動。 這位64歲的樂器大師從城市的各種地方採購木材, 最近他在一個廢棄箱裡找到心儀的材料, 是一家年初發生火災的塞爾維亞裔東正教教堂的梁木, 在店裡海莉對他的收藏有著仔細的記錄, 每一塊木材上都標誌著來源, 他的客戶往往對木材的種類有特殊要求, 譬如說包勃迪倫特別要求他的吉他要用紐約一家叫做查姆利士酒吧的木製作, 這家歷史悠久的酒吧正在經歷擴展翻修, 無論是著名的音樂家或是普通的愛好者, 海莉的顧客都願意為一把這樣的吉他支付2000美元以上的價錢, 因為他們欣賞這種正宗樂器, 海莉說,
What these timbers have seen, they were here when George Washington was walking around, you know, these trees, and what those trees saw and what they saw as a becoming a...
海莉說這些木材有很久的歷史, 喬治華盛頓當年就在這些樹木中走動過, 到19世紀, 他們目睹高級酒店撥地而起, 在大蕭條時代, 酒店成為廉價客棧, 近年來又搖身成為高級的共管式獨立產權公寓樓, 他們經歷這麼多的風雲變幻, 所有的建築都是飽經滄桑, 他肯定這塊木見證過令人感嘆的歷史, 一位顧客布利查德說,
When I first heard about it, it was the whole thing, really. You know, that caught my attention. And then
布利查德說,當他第一次聽說這件事的時候,他的整個概念深深吸引了他,而當時他面對聽到克里充滿熱情的談論他們的時候,他的喜愛甚至更進一層。李克海利的吉他不單只是一些雕刻精美的樂器, 這些吉他給他的擁有者以無價的體驗,就是紐約市的歷史見證。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艾爾馬斯利的報導。
現在收聽的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創業音樂產業看上來可能是難過上青天，但即使你只是懂得技術，但不好意思拋頭露面的怕醜者，在硅谷亦能夠找到很多從事音樂的機會。美國之音記者艇蒂娜就報導一個將音樂產業和科技迷聯繫在一起的組織，下面有報導內容。
在流行巨星雷哈娜和德雷克推出的每一首作品后面，都有无数人辛劳的工作，就好似雷哈娜所唱的，都是一堆工作，工作，工作。真正产业项目经理普利亚谢卡尔说，
Everything from designing new music apps all the way to designing filters.
谢卡尔说，一切都靠他们，靠新的音乐app 到設計聲效同過濾器，再到設計新的樂器。佢話佢深有體會，因為佢係一位電子工程師，應該將音樂產業嘅職位向所有音樂愛好者，尤其係技術能手開放。謝卡爾話：I
think a lot of jobs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careers go unexposed.
謝卡爾話佢認為好多職業同責任都不為公眾所知，呢啲默默耕耘嘅人都被公司藏喺幕後。 謝卡爾是硅谷非營利組織真正產業的項目經理，他的項目使理工科學生和音樂娛樂產業的頂尖公司聯繫在一起，經過一系列的網上課程和培訓班，學生可以第一手接觸那些好像索爾共和國、烏龜海岸與 Sonos 這樣的大牌公司。 咁样你就能够真正了解呢啲公司嘅内情同佢哋嘅产品。全世界有超过6000名学生参加咗网上课程，200多人参加培训班。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从加州斯坦福发嚟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将会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